大家好，那欢迎大家来到2016年的 Mini Connect。那接下来的话，我们这一段的课程的话是会介绍，就是说我们用透过Open Data， 然后来加上云端大数据的运算，加上机器学习，来作为一个就是说我们去预测台北市这边的 UBike 的租借状况。那这样的应用情境，其实我们回到一个就是说在技术上的问题，就是说。其实在以像公共运输来讲的话，它或者是相关 像一些产业上面的一些像是零售销售业或者是银行业，其实大家都有共同的问题，就是说每天我们会有收集到大量的资料，无论是从可能公车的资讯，从可能 UBike 借车的机器，或者是从可能 ATM 或者从卖场一些监视器，其实我们可以收集到非常大量的资料。那在大量的资料的时候，甚至我们从大量资料里面其实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每天 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以 UBike 来讲的话， UBike 每天它去遇到一个是供需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今天可能在比如说我今天在那个以现在我们去看 UBike 战场来讲的话，可以看到比如松德公园它这边其实它现在可借用的车辆数是零，所以这时候其实就会 代表说就是大众它今天要去借车的时候，它可能就没办法去这个战场的时候，它可能就会扑空。对，那相对的在其他的车厂的话，它可能就是车辆是很多的，那甚至多到就是说它没有地方可以还车。对，所以这样是一个就是很典型，就是说你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看到一个就是说资料一个供需状况不平衡的状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就会希望说，像这样的问题有没有办法透过现在比较 modern 的一些技术一些处理方式来协助解决。那这个也就是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介绍的主题，就是说透过这种数据的分析，透过这种资料模型的建立，然后来协助解决我们日常中常见的问题，比如说是机器损坏的频率，或者是说我今天的库存是不是该补货了，然后或者是说我的一个架上的商品是不是有缺货的状况。所以现在遇到这种每天工序资料很大的问题的话，我们今天会介绍的东西大概会介绍到几个工具。那第一个工具就是说，因为我们是透过 Open Data 来做，所以我们必须去抓取 Open Data， 所以我们会写一些就是说一些小程式去做资料的 parsing 跟资料的抓取的动作。对，那另外的话就是说资料抓取进来的话，因为我们是会抓取到大量的资料进系统，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储存的空间。那这边的话我们会待会介绍的是 DocumentDB 一个 NoSQL 的架构。那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在整个资料的呈现面上面来讲的话，我们通常资料进来之后，我们需要去做分析资料，需要去做资料的视觉化，让问题就是说让问题在资料里面浮现出来。那在这里的话，我们会用到的工具是 Power BI。那最后的部分就是今天的主角是在于说，我们怎么样透过就是说云端上的 machine learning， 因为它是一个免叫 Azure machine learning 是一个免安装的，不用任何安装的一个系统，所以我们可以透过 Azure Machine Learning 快速帮我们去做资料的分析，然后找出可能就是说一个预测的模型出来。那最后的话，我们透过这样的预测模型去变成一个可以 actionable， 就是说我们可以去采取一些比较预防性的动作，或者是说事先去准备的动作，来去协助解决这个问题。那所以这边的话，大概就是说我们在今天的内容里面会介绍的一些工具跟环境。那我们先提到，就是说在这个 case 里面，我们用到的是 Open Data。那 Open Data 这边的话，就是这个是台北市政府，它这边有一个公开资料平台，就是 Data.Taipei 这个网站。那在这边的话，就是说，所以我们因为我们现在处理就是 UBike 租借的状况，所以我们现在用到的话是 Data.Taipei / UBike 这个网址。你打这个网址的时候，它就会突出就是说每天 UBike 的一个就是。UBike 车厂每个车厂现在的使用占用状况跟可用可租用的脚踏车或者是说可还车的一个等于说有多少个车位可以还车。那另外这边顺便提一下，就是说我想这边其实也跟台北市政府目前正在合作一个就是说 Oh My God 台北 Oh My God 云端即时开放资料服务的一个竞赛。那它的网址是台北 Oh My God 的一个bthunter.com 的这样的一个网址。那在这个网址里面，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们一些活动的资讯。你如果说到这个活动网址里面来讲的话，你可以看到说它是一个总奖金有2到23万元的一个比赛。那在这个活动里面的话，就是你可以点击到活动办法，可以看到一些相关的资料。那这边如果说有兴趣的人，可以进来这边去登录做一个比赛的参加。 那回到我们投影片简报的部分，就是说，所以我们第一步来讲的话，就是要可能就需要大家无论可能就是用比如 maybe 用 Python， 然后或者是说用你习惯的 language， 用 Java 啊，在这边在这次案里面，我们用 C Sharp 去写一支程式去抓取这个资料。那在然后在目前来讲的话，就是说以资料来讲的话，我们现在抓取的资料是个 JSON 格式。对，那因为 JSON 它是一个非常轻量化的资料格式，它非常适合做大量的资料，就是说 Internet 资料的抓取或大量资料的存取。对，所以在这边的话，就是我们会去做这样，我们会去抓取这样的一个资料。所以在这里的话，我们第一步的话，当然就是我们要先准备好我们的程式。那这里的话就是一支小小的一个 console 程式，它的动作很单纯，它就是说。它透过这个 HTTP client 就在打那C sharp 里头的 HTTP client 这样一个物件，然后去抓取就是说Type Oh My God 的这一个资料。那在这边的话，它抓取网址其实就是抓取网址就是我们刚提到就是说data 它 type 在 U byte， 它把这资料抓进来。那资料抓进来之后，当然我们就必须对这些资料把它储存起来，用的才能做我们事后的一个做就巨量资料分析的一个，我们做就这样一个分析。那在这里的话，就是说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东西叫做那个 DocumentDB。那为什么我们在这里会用到 DocumentDB 呢？主要的原因就是说，我们在 DocumentDB 是微软云端上面的一个JSON Document 的一个。资料库服务，那它的好处是说，因为它是属于说，它可以第一个是说 JSON 资料格式是现在目前在 Internet 上很流行的一个资料格式，那很多的一个设定档或者是说一些资料的传输都是用 JSON。那它 DocumentDB 这一个这样的资料库服务，它主要原生就是来设计说针对 JSON 这样的格式去做处理的，所以它在处理上处理这资料的时候，它其实是它的延展，它可以有做很快的效率去做。它的处理效率很高，然后的话就是说，它的延展性也很高。那这个我们待会稍微再介绍一下。那另外就是说，它在处理上面来讲，我们有提供，就是说 client-side SDK， 无论你用 C sharp， 你用 Java， 你用可能 JavaScript， 你都可以找到相关的 SDK， 然后在 GitHub 上有这样对的 SDK 来针对它做操作。那所以因为它是在 DocumentDB 上面来讲的话，它是一个 schema free 的一个资料库。也就是说，它其实你不用预先定义 schema， 它是根据就是你内部 JSON 的资料，针对你 JSON 的资料档，然后去做存档跟等于在 JSON 看里面的 JSON 的格式是什么，它就可以储存进来。对，所以它在对于系统来讲的话，它就多增加了一些弹性，因为你的 schema 可以根据你的 JSON 格式就随时做调整。对，所以在这边的话，其实 DocumentDB 它的这些特性综合来讲的话，它就比较适合属于说是，比如它是属于类别型的资料，就是我今天可能是定义一台汽车，我今天在定义这个汽车它的颜色、它的厂牌、它的品质、它的那个型号，跟就是说也许它使用可能生产日期，像这种类别型的资料，它是属于福特汽车，或者是说它是属于可能是 Toyota 汽车这样类别型的资料，那或者是说它是做一种状态记录或参数设定，就刚刚讲，比如我今天的里程数跑了多久，然后我的过去保养记录，那在这里面它都适合做记录。那还有就是它适合做事件或 log， 也就是说我今天这汽车，它刚刚讲到我的一些保养的事件，或者是我今天在这个汽车里面我可能经过几手交易这样的事件。那或者一些系统 log 档，或在我们网站上面可能会有一些大量的系统 log 档，那也有一些部分的使用者，他们是拿 DocumentDB 专门来处理，就是说在系统就 website 的一些log 档的一个记载。那最后可能是一些使用者资料或者是一些内容的记载。那比如说你可以在 APP 里面，很多 APP 它想用 JSON 的资料来JSON 资料格式来定义说它的 APP 的资料内容。那或者说使用者的一些姓名啊，他的一些基本的年龄、年纪啊，他的教育程度啊，这些使用者记到记载，他也是在 document 里面做记载。那最后的话，他就是说，因为他是很轻量化的一个资料格式，所以他也适合做资料的交换。也就是说，我今天这网站跟另外网站做资料交换的时候，或是我的 client 端跟 server 端在做资料交换的时候，都非常适合来做这样的一个 等于是说在这里的话都可以透过 WebTV 来做这样的做中间一个怎么说交易记录的一个 buffer。那在 DocumentDB 里头的话，就是说它大概有几个特性。第一个是说所有的存在 DocumentDB 里面的 JSON 文件的 JSON document 这些文件，它的所有的属性都会被做 index。那这也方便，就是后面我们在做资料查询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个 schema free 的一个资料结构，所以你今天在查询的时候，我们全部把它这些属性做 index， 它在查询上的效率就会比较高。那另外的话，因为刚刚提到就是说，它是一个 non-SQL， 而且它可以针对就是说非常大量资料的处理。那在处理上面来讲，我们去运用到其实就是在做资料大量资料处理的时候非常常用的就是资料 partition 的一个设计方式。那你在做这样设计方式的时候，就会对应到，因为在 DocumentDB 里面的话，它每个 database 里面它其实有多个 collection。那这每一个 collection 其实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等于说一个 transaction 的这个 scope， 所以在 DocumentDB 里面，你如果说是如果说你会定义到真的叫做 collection 的时候，其实你同时也会把这 collection 用来作为资料的 partition。那这个在设计上面有一些等于说在透过 collection 做 partition 当 partition 的一个设计方式，然后在 DocumentDB 的那个sample code 里面其实它都有提到这些东西。然后另外就是说在 DocumentDB 里面它每个 collection 大概是10个 GB 的大小，所以它就是你每 create 一个 collection， 我们就是系统在 Azure 云端上面就给你10 GB 的资料储存空间。那针对这10 GB 的资料储存空间呢，我们又可以针对于说就是它的一个资料存取的频率去定不同的等级，从 S1 到 S2 到 S3， 它有三个不同的计费等级。也就是说每十 G 的空间里面你可以根据它资料存取 API 被存取的资料存取的频率再去做一个调整，说你到底需要 S1 等级或 S3 等级。那每一个 JSON 每一个 collection 那里面就是刚刚提到，就是它是一个我们DocumentDB 最基本的一个储存的空间的容器，所以这容器里面你可以储存 各式各样的一个 JSON document。 所以在 DocumentDB 里面它很单纯，大概就是说它的主要结构会是在这个样子。那我们再稍微跳到就是在系统上面来讲，那在这一次里面的话，我们在里头用到 DocumentDB， 这边是一个我的DocumentDB 账号。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我在里面因为我们是一只批次程式不断的去抓取，就是说从台北市政府这边公开资料里面有我们在这里面我抓取了就是我有UBack 的资料，那同时有公测资料，所以你可以看到说目前资料量已经累积来到就是说有 54.23GB。 对，这其实是资料量是蛮大的，但我们可以透过云端的方式其实很快就是会把资料存在上面，而且它的就是说你也不需要去额外去做硬碟采买啊，或者是说可能在做系统的架设，你可以方便就是直接在系统上我可能就是去做一个我这边的话我们现在有个资料库，那我可以在我这资料库里面我可以加入 collect 集合，也就是我刚刚讲的所谓 collection 的动作。然后在这每个集合里面，等于说在集合里面的话，我可以去选择说我是要哪一个等级的一个 collection。 对，所以我这边其实可以解释一下全部，就是刚刚我稍微提到就是我有 S1 S2 S3 三个等级，然后 S1 等级的话它就是说它每个月是$25，然后它是它就是每秒钟可以有就是大概250个那个 API 呼叫的动作。那到 S2 的话它每秒钟可以有1000个 API 呼叫，然后到 S3 的话就是说它是每秒钟可以有2500个 API 的呼叫。对，所以这是从我们可以从资料呼叫对 API 呼叫当有一些 API 呼叫的次数来决定说频率来决定说它适合的一个资料等级。对，那所以大家可以在这边看到我里面其实已经有多个一个 document。那另外在 DocumentDB 里面，就是它也附有查询的界面，然后你可以在这边就是说用接近 SQL 的语法去做资料的一个查询。所以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个等于说 Big Data 分析的时候，我们就是因为我们需要接下来对资料做一些对应的查询动作，所以我们现在的设计我设计第一步就是说我先把资料放在 DocumentDB 头，把台北市政府这些 Open Data 的资料先上传上来。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因为我们在准备我们的资料储存构件的时候，就是在标准的情境面，其实我们会做到大量的资料 insert， 也就是说以交通局这边这些这些 UBack 的资料来讲的话，其实它大概全台北大概有将近200到300个一个等于说 UBack 停车场。那我们就每一次抓到这些停车场的话，其实我们就是有200到300个停车场资料。那我们在这边做的是会把这些资料拆开来，然后丢到 DocumentDB 里头去。对，那目前在 DocumentDB 里头，其实它 support 有 store 过去跟 trigger。那针对 block insert 的情境，因为它还没有专属的，就是说这种大量 block insert 的一个还没有大量 block insert 的这样的一个 API， 所以我们必须自己去 create 这样的一个 API。那在这里的话，就是我们用到的是在你如果去找 Azure DocumentDB 档内的 sample 里面，它在 core sample 里面有个是 block insert， 对，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做的动作就是说，这边可以有一小段程式码是。你可以下载到这个 sample 里面，然后你到 core sample 里面，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 block insert 的 JavaScript。对，因为在 DocumentDB 里面的话，就是说它这些 store 也是用 JavaScript 的方式去撰写的。对，所以我们可以去网站上下载 block insert 这一个store procedure。那你看到我用 Visual Studio 打开这个 store procedure， 你可以再看一下它的内容，它会去。把 document 就是接收到 document 之后，他自己会去拆解，然后做大量的 insert 的动作。那相对上在程式端的话，就是我们会做的动作，就是说我里面有写一个 method 去 create 这个 block insert store procedure， 因为我 create 完它之后，才可以去做呼叫的动作。所以它在这边很简单，它是我们去这边会用到就是 DocumentDB 的一个 C# sharp 的 SDK。所以在这里的话，就是说我直接去像刚刚提到的 stop procedure 的呼叫，然后我今天把就是 block import 这一个 JavaScript 档 import 的读进来，然后直接去 create stop procedure。那所有的这些 sample code 的话，都在就是说GitHub 上面的 Azure DocumentDB 档内这一个 namespace 底下。所以我们现在有就是说在 DocumentDB 之后，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再撰写我们的程式。所以在我们的程式这边，刚刚提到我们有一只小程式，它是在做这个动作。那它的动作就是说，我们刚刚第一个是说我们在DocumentDB 这边，我先 create 一个 collection， 是就是我看是叫做DocumentDB 这边的话，我们会先取得我们 DocumentDB 的连线字串。所以在这里的话，我们去看它的属性。看一下所有设定里面。所以在它的属性里面，我们可以找到就是它的金钥。那金钥就是我们待会就是透过 DocumentDB SDK 去连线上做资料映射的时候，也说需要的一个资讯。所以我们需要就是它的 URL， 还有它主要的金钥，那这个会记录在我们的程式段，就是说我们的里头有一个 endpoint 的 URL， 然后我们的 authentication key， 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程式就会把台北市政府的 OpenTap 读进来之后，然后它去做像这一段是它我在 passing 资料的一个动作，那到下面这一段的话，就是说我们会去把这个资料去，比如说映射到。就是我们就做一个就是 run block insert， 那 run block import 这部分的话，它就直接去呼叫我们刚写好的一个 store， 在 DocumentDB 上面 collection 里面建立好这 store procedure， 所以在这边的话，它直接就是说，它把这 store 就去做一个呼叫动作，它呼叫 block import 这 store procedure， 然后直接把资料丢进去，让它帮我们把这个大量资料insert进去。所以一旦我们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今天的程式比较小，我们今天 prepare 这只小程式之后，那接下来的部分就是说，因为我们UBack 的资料它是每分钟会产生一次，那我们在这里的话就是说需要把这些每分钟就是去刚刚讲的 Open Data API 里面去把这资料抓进来，所以在这边会用到的另外一部分就是那个 Azure 的 Web Job， 因为 Azure Web Job 可以协助我们做排程的一个资料处理。所以我们可以做的一个动作就是说， 在这里我们去把这个专案打开下来，因为我们刚刚已经 compile 好这一支刷海资料的小程式，所以在这边的话，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点 ESE 的执行档在这里，然后在这里的话，就是我们就做的动作，就是我把这个资料档，就是加成压缩档，因为 Azure WebJob 里面它你要把它可以吃多种格式的一个方案，就是说 PowerShell 啊，或者是说执行档啊，或者是 Batch 档，它都可以执行。所以在这里的话，我就是先把但是在它在做执行的时候，你必须把你执行的这些环境包成一个基本档上来。所以我在这边很简单，就是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我就直接把它传送到一个压缩档，然后在这压缩档里面就给，就是说就是 U back， 所以我可以做出，我刚刚把这个档案压缩起来，然后呢，我们在这个Azure 的网站上面来讲的话，接下来的动作就是说我需要去 create 这个 web job。 那在 web job 里面，它基本上它是附属于在就是Azure 的那个 Azure App Service 系统，所以在这边的话，就是我们是打开 Azure 的 web app， 然后里面有一个叫 Type Everyday Oh My God， 这是我事先先 create 好的，它是一个网站。然后在这里的话，它可以去你把这个 Web APP 打开之后，你去找它的设定页里面有一个是那个 Web Jobs。那在这个 Web Job 的部分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个新增的动作。那在新增的动作的时候，就是说可以新增叫做，比如说是。然后选择它的执行方式可能是在连续型，因为我们是不断去执行这个程式，然后就选取我上传的档案。那上传档案就是我刚刚在这边做的一个动作，所以我这边就可以把刚刚讲的，比如说 U-Bike Mini Connect 这个程式上载上去。对，那上传上去之后，它的这个系统就已经它就会开始自动开始做这个执行。那因为我的这个系统之前已经在执行当中，所以我就不做这个实际上上传的动作。可以看到我这边已经有写好的一个之前先写好的这些设定，就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这边已经有之前做好的 jobs， 然后你的 jobs 你可以看到就是它后面有一个是你可以去了解它的一个执行的状态，就是它可能在那个 job is still running， 它 job 是正在执行当中。那如果说你需要到比较细的这些 log 的话，它在 Azure Web Job 也能，它有个 SDK， 你可以透过那个 SDK 去接记录到更多的属性，进到把这些属性这些执行状态执行记录到 Azure Blob Storage。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完成，就是说很大部分，就是说我现在把这个资料，也就是说。我们今天透过 Azure Web Job， 然后不断去特别是 Open Data 的环境的那个 Data Feed 里面去把这资料读进来，然后塞到我们的一个现在要处理的环境。所以这时候你如果去看，就是说在 Azure 上面来讲的话，我们的 Document DB 这边，其实我们现在的程式已经是一直在把资料塞到我们刚刚 create 好的 document DB collection 里头，所以在这里的话，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刚刚提到，这是我们的资料库。那在这个资料库里头的话，就是说它有，我们现在用的是 UBike Station 这个 collection。那你可以看到这个 collection 目前的一个使用状况，它现在可能因为我们之前不断的在执行，所以它现在已经抓到大概200 MB 的资料在里头。那我们也可以在线上去做文件的查询，所以我现在用最简单的一个语法，就是 select start from C， 它就是一个我们在 document 提供上的一个 SQLite 的查询语法，所以在这边我直接做执行查询的动作。那它就会 把它，比如说这边它里面记录的资料是，比如说我们它这个资料它是由信义区的台北市政府捷运站三号出口这个等于 Ubike 的一个站场，然后它这边就有记录到它这个站。这个地方它有180个停车位，然后目前有130个是可以租车位，这样子。所以这里面可以看到，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个台北市政府这边 Ubike 的这种各站场的一个停车资讯都已经记录下来。那接下来我们其实就是说，我们资料累积进来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把资料稍微做一下整理，然后准备这时候把它做资料分析的动作。那在这里的话，我们现在要做另外的动作，就是说，因为目前这边是JSON的资料格式，但是其实在我们待会用到的 Power BI 或 Azure Machine Learning， 他们比较擅长读的是这种是比较纯二维的 structure 资料，比如说最简单的格式，它可以读 SQL 的资料格式，或者是说你把资料汇成 CSV 档来做处理。那在这里我们用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说我们就是把刚刚的这些资料汇成 CSV 档，然后让系统来做处理。所以我们有另外一支小程式，它是把那个把 Ubike 的资料，它再把它转抛成就是 USB 档的一个格式。所以在这在这边就是有一个是说把 Ubike 的那个资料从 Document DB 捞出来，变汇成 CSV 档。那有这支程式之后，我们就会产生到就是我们所要分析的一些 CSV 档，就是各Ubike 可能每个时间点，然后各战场的一个资料内容。那这样这些 CSV 档我们可以做的一个动作，就是说接下来其实我们通常要做的动作叫资料视觉化，也就是说我们希望透过图形化的方式去了解到，就是说现在来讲我们这些资料里面看到一些 insight 是什么。那这里的话就会用到的是微软的一个Power BI 这个工具。那 Power BI 这个工具来讲的话，它一样就是说你在少量使用的时候，它有一个免费的服务可以去申请。那我们但它的特性就是它，因为它有内建有大量非常丰富的图表，所以你可以很容易的去把资料的特性呈现出来。那里面更有一个比较特别是说，它有一个功能叫做自动抓取 data insight 的部分。所以我今天我如果 get data 部分，我可以把我的资料，你可以看到它可以从 file 或从 database 去把资料给收集进来。那像file 来讲的话，就是说我可以从我的自己的 local file， 或者是说从我的传到 OneDrive。那或者是可能用到 OneDrive SharePoint， 或者是可以再写一支 P 字程式去喂上来。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可以从 local file 去把我刚刚产生的一个 CSV 档喂进来。那一旦喂进来之后，我们在系统上就可以看到说，我今天有一个就是说有台北 Ubike 的一个这个资料记录。那我们可以做一个一开始拿到这些记录档的时候，因为就一开始要分析，大家通常第一步是比较困难一点，就是说我们要看要从哪个方向去做分析。所以我们可以做的动作就是说在，在Power BI 里面有个叫做Quick Insights。那 Quick Insights 的话，一旦做 Quick Insights 的时候，它就会开始做，就是说它我们的Power BI 会自动去分析你的资料档案，然后帮你找出说可能哪些是比较有趣的资料特性在里头。所以我们先让它去做这个 Quick Insights 的分析。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回到我们 slide 部分，所以这时候在 Azure Web Drive 里头，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跳到，就是我们透过它 data insight 里面，它会去产生大量的分析图表，然后我们可以透过这些分析图表去做一个删减，就是它可能产生了可能有30个资料分析图表，那我们透过人工去解释说，这些分析图表里面也许三十个里面，其中有四个或五个是比较特别有意义的，我们可以把它留下来，留在我们的 dashboard 里头。所以一旦它做完分析图表之后，我们再把在我们的 dashboard 里面去把它，就是说可以有趣的资料内容去解释出来。那比如说我们从这边就可以看到说，所有的我们在这边的话，我们示范性我们先抓四个车场，就是市政府捷运站，然后夜市捷运大安森林公园站跟捷运国父纪念馆站。那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每个车站它的一个 可能在平均上来讲，可租的车可用可租的一个车辆数，其实通常是台北市那种阶段是最多的。然后我们可以去看到，就是说它的一个它是不是有足够的车位。那这边用到的东西一个技巧叫做就是资料的标签化。那这等于我们待会在训练的时候会提到。那我们可以去看到，就是说可以看到在台北市政府的一个捷运站里头，其实它在三号出口，它其实平常的话，晚上十点它的可用车辆数其实蛮够多的。但是到可以看到到晚上10:15的时候，它车可租用车辆数就已经比较夜市少了。那时间更晚的时候，它的一个车可租车辆数就更少。那可以见到，就是说台北市政府捷运站这一个U-Bike 的一个站场的话，它其实在晚上十点之后会有大量车辆被租走的动作。那我们真的可以把这些资料去拉成一个，就是说一个资料动态图。那我们从这个资料动态图里面去可以看到，就是说它资料的一个动态的变化。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是台北市政府的捷运站，然后它可以在就是说晚上，它是在我们先调一下，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它晚上从2点到4点之间的时候，它其实它的我稍微介绍 Y 轴它是可以租用的车辆数 ，S 轴是说可以停的车位数。它在晚上半夜的时候，它其实本来在就是晚上10点、11点的时候，其他的可租用车辆数很少，但是一旦就是说到白天的时间的时候，它到晚上凌晨一段时间的话，应该是说 U-Bike 的工作人员他们开始把这个车辆的一个他应该要做一个车辆搬运的动作，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可以租用车辆数就开始恢复正常。那到下午，再把它拉到晚上的时候，到晚上可以看到，比如说晚上8点之后，它的一个可租用车辆数又越来越少了。那可能这个时间其实有大量的使用者他在做租用车辆动作，但是说过10点之后，它是大量的减少。所以可以想象说，其实在晚上这时间，其实 U-Bike 有蛮多夜骑族，他们可能在晚上9点、10点之后才开始出来借车。那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状况之后，其实接下来的部分就是说，我们在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进一步的一个就是模型的建立做资料的预测。所以接下来就是来到我们看在做到的就是机器学习，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抓到资料了，然后我们也看过资料的长相，它的一个变化状况。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希望用更先进的一个技术来做问题的解决，比如说我们希望能够要预测到说每个 U-Bike 车长他的可能，比如说我今天是礼拜五，那我今天晚上提能不能在晚上7点的时候，或者是晚上10点的时候，能不能在台北市政府这边租到一个脚踏车？那这里我们用到的东西就是所谓 A9 的机器学习。那 A9 机器学习这里的话，其实我们先稍微做一个机器学习简单的介绍，比如说机器学习它适合解决的问题的话。它比较适合是说，你是第一个是说你是这些你有大量的历史性资料，那而且这些历史性资料是可以标签化的。所谓的标签化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这些资料根据可能 business 问题做一些分类。那比如说我今天要分析客户的波动来讲的话，我可以透过我现在的客户的记录，我可以去至少把客户标记成说哪些客户是既有的客户，哪些客户是比较既有又忠诚的客户，那哪些客户是已经是离开了客户。这样就是我把这些因为这些所谓的忠诚客户跟就是已经离开的客户这两个，它需要去做资料的标签动作。它原本的在资讯系统里面是不会记录这样的资讯的，所以我们其实另外额外去下这个标签。那或者是说我们在做诈欺侦测的时候，我们其实要去把某些记录标记成它是诈欺案件，或者另外一些记录标记成它是非诈欺案件，所以我们要去把这个资料做标签化。那这个是在做机器学习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因为你把资料标签化之后，你才有办法很快去用它来处理一些 business domain 上的一个预测问题的预测。那另外的话，当然你要做机器学习的话，你也要足够就是说相关可以让你来做预测的一个特征值。那特征值通常最常见就是说，比如说以一个交易系统来讲的话，它就是以客户的基本资料，客户的年纪、性别或者他的所在地区、采购记录。那以交易的内资讯来讲的话，可能是交易 的一个数量或者它的购物栏内容，这些都是属于说在我们一个事件的特征值。那所以我们在系统里面也要收集到足够的特征值。那常常我们会遇到很多客户，他真正要做分析的时候，他才会注意到说，原来他收集到的这些特征值不够。对，那这个是很常见的一个状况。所以 你要做机器学习的时候，其实去思考说你是不是怎么样去多收集到一些相关的这个可做分析用的特征值。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因为机器学习它基本上是比较接近一个黑盒子的一个学习模型，它是有透过机器自己做建立这个模型，那这个模型它会有它的一个预测的一个精准度的问题，所以在做试着做机器学习的问题里面，它其实它是需要能够容忍说某些预测是错误的，它需要对这些错误能够你要解决这个问题具有容忍度。比如说你今天要预测一个飞机来讲，如果说你今天要去预测说这个飞机它会不会去做一个 delay 的动作，那在这个时间上来讲，其实飞机 delay 一点点它可能是一个我们可以容忍它有错误的，但是我们如果是要预测说这个飞机在五秒钟内会不会就是说发生 crash，那这样的问题它其实它的错误的容忍度就非常的低，那这时候它可能 maybe 它不一定要适合做机器学习，它可能要把比如说可能未来三秒钟改成是一个未来半年或者是未来半个月或未来半年这样的一个比较大的认知，让它的就错误容忍度再稍微增比较大一点点。所以这机器学习大概带有这三个特征了。那另外就是刚刚提到的资料标签的部分的话，因为那这边会就是说大概了解到就是说在机器学习演算法里面有所谓 supervised 跟 unsupervised 的，那 supervised 就是所谓监督式跟非监督式，那所谓监督式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客户他会喜欢他喜不喜欢某部电影，比如说纸牌屋，或者是说他的比如说他我可能就是说我分析我的网络频繁使用，那可能在这个网络的这个使用率突然报告的时候，那在某些 pattern 下，它可能是属于服务的攻击。这种就是说，我们透过因为这些 supervised 的任意器，大部分都要搭配到有资料做资料的标签，所以我们资料标签对于说机器学习相当重要。那如果是非监督式学习的案例的话，就是像是说，比如说我今天有200客户，那这200客户有彼此间有哪些相似性？那这种就是说我们它是让机器自己去也许透过 K-means 去帮你做 clustering 分析，那这种是属于非监督式的，但这种的应用情境来讲的话，它通常是在做资料分析的第一步去做的动作，你真正最后要解决 business 问题的时候，通常用到非监督式的状况稍微少一点点，对，它通常是用来协助我们第一步了解资料的特性，或者是说做一些初步分析的时候常用到的。那或者是说分析是另外一个，就是说假设这个网络流量它是正常还是不正常，那这个东西的话可能就是说我们可以透过一些演算法去 detect 它跟过去 pattern 一不一致，但是这个东西它也是 unsupervised 的。那另外就是在做机器学习的时候，可能另外也要大概了解到就是说回归跟 classification regression 跟 classification 就是回归分析跟分类分析的这两类。那所谓回归分析，就是说它是用来作为说是属于数值型的预测，比如说我今天要预测一个我今天用电量，是因为它是一个连续型的数值，所以这个时候它是属于适合用回归分析的，或者说我今天要预测某个客户他大概他的收入水准，那这个可能是一个连续型的值，那它也是会是一个就是说属于用回归分析来处理的。那如果是分类型的问题的话，就是说我今天是这个电厂它是不是能够满足电力的需求，或我今天这个客户会不会点击我这个广告。那这个两个是属于说是属于比较分类型的问题。那分类型的问题就是还是回到刚刚提到，就是我们需要把它做资料的标签。那有时候我们也会把就是回归型的问题，把它做资料标签化，让它转成说是我们可以用分类型的演算法去做，用 classification 演算法去做的一个部分。那在这个案例里面，我们就用到这样的一个方式。对，所以。那另外一个概念，在机器学习概念就是二元分类跟多元分类。那所谓二元分类，就是说我今天的结果就只有两个，是是或不是，黑与白，或者我今天是输还是赢。对，那我今天这个值是我可能我的那个可能是我的库存是过多还是不足，它是属于二元的分类。那还有一种是属于多元的分类，比如说我今天要分析在这花园里面有的树，我今天有很多树叶的 sample， 我要把这个树叶真的分归成不同的树的那个种类，那这个它可能是有五种十种树的种类，那这种就是属于多元类的分析。那或者是说这种网络攻击的类别，它可能 是属于 DOS， 那可能是属于说木马型攻击，对，那这个东西就是，然后它可能还有就是说，也许它是透过这种就是中间人攻击，对，那它有多元的分类，那这种是属于多分类的范例，那这几个都会影响到就是你在挑选演算法的时候要选择的部分，对。所以在我们 UBAG 这个状况来讲的话，它的分析预测模型的话，我们是透过就是说，因为我们在这里我想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说，它今天的我今天要注册的时候，我的车辆是它是足够还是属于少量还是属于不足？对，所以我们这个问题里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属于是多元的一个，等于说是multi class 的一个classification 的问题。比如说我今天要判断我今天去租这个车厂的时候，它可能是车辆非常足够，或者是可能是车辆稍显不足，或者是说它已经属于缺乏车辆的一个状况，那这时候它已经超过两个分类，所以它属于 multi class classification。 那我们就把一样刚刚拿出来的 CSV 档透过 Azure 的 Machine Learning 来做处理。那在这边的话，就是 Azure Machine Learning 里头的话，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这里是 Azure Machine Learning 的一个界面。那我们在这里的话，第一个是说我们把刚刚从那个DocumentDB 推出来的 CSV 档丢上来，那你可以在那个set dataset 里头，比如我在我的 my dataset 我去新增我自己的 dataset， 对，然后才从 local file 里面把刚刚那个 CSV 档汇进来。那汇进来之后，其实你就有一个 dataset 在这里面，比如说我这边是一个UI station category， 我可以把它拉进来，那拉进来的时候，你可以去做一些简单的资料视觉化去显示它。对，那比如说它这边，比如说每个车厂我的每个时间点，然后它的哪一个捷运站场，然后我今天侦测的一个时间点，然后还有我的一个车辆状态，我的一个看一下，对，所以它在这边的话，其实就是说它有这样的一个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可以很快的去了解，很快去浏览一下资料。那所以我们在这边做的东西就是说，第一个我刚刚提到各战场的资料，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我们同时间也去抓测，因为我刚刚讲到我们要做资料预测，我们要足够特征值。那在 UBAG 这案例里面，我们其实去综合一个资料是在中央气象局的气象资料，所以我们同时去把气象局的一个气象资料抓进来。所以从气象局里面我们去抓取台北市的一个它的一个天气状况，那在这边的话你看我们可以抓到就是说它的一个温度、风力、湿度，然后降雨量啊，然后就是我针对资料去做一些调整，比如说我的风力这边的话，因为原始的只是一个文字，然后我这边把它转成是一个数值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就把这两个资料其实可以都抓起来，所以我现在有 UBAG 的租借状况，我现在有天气的一个当时的天气状况，然后透过在Azure Machine 里面去，第一个是说我们去编辑说它的资料属性，我们去标记哪些栏位是文字，哪些栏位是数值型，所以我今天把时段啊、借车状态、还车状态、车场这些东西变成它是一个 data type， 我们都把它定义成它 data type 是 string， 而且它是属于说它是一个属于 categorize 的部分，因为我要把这些时段跟就是它这些状态这些东西用来做，我用演算法是 multi class 的一个演算法，所以我必须把我的一些特征值那个先把它用，把就是说 categorize， 把它做一个分标记，它是属于分类型的资料形态。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说project column 它是用来做说那个我要挑选我要的栏位。因为我们原始的资料栏，我们原始的 data source 很多，所以我们今天就是，那甚至有一些是我后置有在做处理过的一个资料栏位，所以我在这边的话就是先挑我这时候要用的哪些特征值来作为我们这一次机器学习里面要主要的模型。那同样的话，我在天气这边也去挑选我要的栏位值，然后接下来我把这两个资料做一个 join 动作，所以我们 join 完之后，你可以看到就是我在 join 完之后。我现在就有，就是说每一个时段，就是说每个车站、每一个站场，它的因为这是车厂的一个代号，每个车厂，然后它在这个时间点上它的租借状况，但同时我现在就用完之后，我现在也有它的当时的温度、降雨量啊、湿度啊、风力这些值，我现在 都有这样的资料。那有这样的资料之后，我稍微做一下资料建构吧，就是说可能里面可能资料抓取的时候，也许不想抓重复的资料，所以我们就把一些 duplicate 卡案去移除掉。然后最后的话，我们就开始来用我们的机器学习原方向法来做。那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我们是属于 money class 的，我在这边今天做一个 money class 的一个问题的解决，所以我在这边挑选几个演算法，一个是那个money class neural network， 就是 money class 类神经网络。所以我们在 virtual machine learning 里头，你可以看到有classification 里面，我们在 classification 里面大概有将近三四种演算法。那在里面我们就是选择就是用那个 DS Multi Cache Decision Forest， 我们挑了两种，一个 Multi Cache Decision Forest， 那一个就是说Multi Class 的 Neural Network， 我们挑这两种演算法。那在 Azure Machine Learning 里面，它我们比较强大的一个地方就是说，我们其实可以不只挑这两种演算法，甚至可以叫做 Multi Class Logistic Regression， 逻辑式回归，啊，或者是说我们是叫 Multi Cache Decision Jungle， 也可以挑再加入这种更多新的演算法。那Azure Machine Learning 的好处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些演算法同时间去做一个执行，然后去比较它的优点跟缺点。所以我们回过来就是说，我在这边我拉这两个演算法之后去劝我的 model， 然后那在劝 model 之前，就是我们把资料做一个分类，就是我在这资料里面，我大概有八成资料来做一个 training， 然后有两成资料来做一个验证，然后这样来确保说，就是说我们可以用验证资料来验证说，他劝的 model 的一个预测效果好不好。那最后我们把劝的一个结果呈现出来的时候，你可以这边可以看到，就是说我在这个这右边这一左边这个是 Multi Class Neural Network， 它的预测的结果看起来，特别是在于说足够车辆的预测上面来讲的话，它比就是 Multi Class 的一个 Decision Forest 的效Decision Forest 的效果好。对，所以这样一比较下来，就是说我们可以比较两个演算法的优缺点，然后挑选说比较适合自己想要预测问题的一个比较想觉得说自己觉得准度比较高的一个演算法。所以在这个案例里面，我们最后选的是一个就是说 Multi Class Neural Network 这演算法跑出来的模型。那挑选完也就是说整个 training 做完之后，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可以把它 public 成一个 web service。 那 public web service 这边的话，就是我们这边已经有把 web service 已经 public 出来了。所以在这个web service 里头的话，它 public 出来之后，其实它就会有一个就是说它有 API key， 你可以直接来呼叫它。那你也可以直接去做一个你也可以直接去来做测试，所以你可以下载一个 Excel， 它可以直接已经创好一个 Excel， 你可以用 Excel 打直接呼叫这 API 来做测试，或者是说在线上会不会做测试，然后可以挑，比如说我今天用礼拜三的时间去挑，然后挑我一个车场一是那个台北市政府捷运站，然后可以挑一个就是我要的一个时间区间，那我的就是把当时比如说当时的天气，现在的天气可能今天天气寒流比较冷，可能就十度好，然后我可能有些降雨量是5毫，然后的一个调整后的湿度，今天湿度应该蛮高的，风力点，那我们这样就可以去做一个预测的动作，就是说，那这时候我就已经呼叫到刚刚我们建好的这个预测模型，它会把预测结果这样，就是说会把预测结果回传来给我们。那对于你可以看到说，我们这样就很快去有一个根据我们这些信息要做转预测模型，然后可以甚至说它已经产生一个 API， 我们可以用这个 API 来预测未来台北市政府的一个就是 UBAC 的一个租借状况。那你有这样的 API 之后，当然你可以做的东西，因为这是一个等于说是 RESTful 的 API， 那你只要有这个 API key， 你就可以去做这个呼叫的动作。所以我们后续当然就是可以根据这一个 API， 然后来做那个来写一个网站，然后在这个网站里面，我们就是去呼叫这个 API key。所以在这里面的话，就是我看一下。 所以我们在这边就可以去呼叫到我们的那个后端的 API。你看啊，我们就是说我们去呼叫我们的一个 API key， 然后我们有一个那个就是 machine learning 的一个位置，那我们就可以去呼叫，去直接去取得就是系统的 response， 然后告诉我们说预测结果是什么，然后我们就可以很快把这个网站直接就是publish 出来。我们可以 pop 就直接 pop 到这个 Azure 的，我们看这个 website 里头去。那我一旦做这个 pop 之后，我们在网站上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我们就可以看到有台北市政府一般租借状况的预测的一个服务网站。然后我们可以要我们的一个，因为我们目前是先抓四个捷运站来做分析，所以现在是100个车站来做分析，所以在这边的话可以有四种捷运站，然后我们今天礼拜五的切车时间，假设我今天是12:30，那我就可以来预测说我今天的租借状况是不是我现在可能就我预测说我他可能就有充足的车辆，那我都可以去想说我今天晚上是不是晚上11点想要来借车，那我可以来就晚上11点来借车，那我可以预测说他这时候透过这个模型，我们可以去预测说今天下他可能也有充足的车辆来做一个来租借给我们这样子。所以这样我们就是有一个很快的去透过就是透过就是 open data， 然后去抓取资料，然后把资料放在云端上 NoSQL 里头，让我们方便做后续的资料处理。然后我们透过就是说，刚讲在 Power BI 这边，我们透过 Power BI 来做一个资料视觉化，然后最后呢，透过 Azure Machine Learning 的方式来把这个透过这个资料来做一个模型的建立，然后最后把它模型产生出来 API， 那这个 API 我们就可以来做一个资料的预测，然后透过资料预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些事前的准备，就不用等到，比如我们一定要得走到 Ubike 的一个租车场才发现说没有车可以接或没有车可以换。好，所以以上大概是我们这个视频很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在做一个 Ubike 即时车况预测的一个分析，那我们的一个做法是怎么样。那我们今天就是跟大家介绍到这边，谢谢。